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这是对咱们这个现在身边人很容易很贴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络文化一些火热的，比如说火热的视频，火热的一些歌曲，和一些小段子，其实对咱们也就很深的印象，但是对孩子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一直思考了的一个话题。就有一次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呢我在医院，就是两个床上呢都是有5岁左右的小孩，一个孩子呢在唱《孤勇者》，另一个孩子呢在哼哼《鸡你太美》，而且这些都是现在网络文化延伸出来的内容，就是几乎就是几岁的孩子就随口而出的内容。这个呢，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网络文化？你觉得阿亮，你觉得什么是网络文化呢？
哎呀，这个网络文化这个太深了，而且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很难概括。我接触互联网呢，大概在2000年左右，当时接触的话，我觉得最早接触的就是那个 OICQ、QQ， 还有就是这个
社区
聊天室、
天涯社区什么的。
对，那个时候的，我认为那时候的网络文化可能更是那种文字性的互动。那最早一批接触互联网的人，反而我觉得是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但是他在聊天室也骂街，也吵架。当时我
也吐槽
接触互联网的时候，也吐槽。我就觉得，哎，能上互联网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怎么骂起街来这么难听呢？这是我第一次的上网的一种文化感受，文化洗礼。
网络文化其实是，从就像刚你说的，2000年左右就其实已经开始有了，在社区了、论坛了、BBS 了等等这些上，那是最早的一批。一直其实引射到现在，也有了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其实是、
暴露年龄了，是吧？
其实是已经是比较长的。就是这个呢，就是它网络文化主要是几个特点，一个是时效性特别强，就是它的这个出现特别的突然，而且是兴起的也特别的快，
紧跟着热点话题。
对，就是速度。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速度，就传播速度也是特别快的。因为啥快呢？它的不管是音乐了，还是一些这个段子了，它是比较脍炙人口的，就当时在很贴切当时的环境，也做这个调侃作用，就是能博得大家在这个工作中的一些就是轻松吧。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是
你看咱们上一期的节目，其实也算是一种网络文化，是吧？紧跟时事那个，
对，紧跟时事
少年拥抱梅西那
所以说这个就是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传播速度快，二是就是第三个呢，它就是传播面比较广。就像刚才我开头说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年人、青年人还是少年，上学的少年都能接受，就接受程度还非常的普及。这是网络文化的几个特点，我觉得是。
你说的是网络文化的特点是吧？我觉得它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在你说的这个时效性比较强的，由于它时效性很强，所以它随意性也比较强。它可能没有那个框架，没有那个循章蹈矩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个没有循章蹈矩，它很有活力，但是也是因为它没有规范、没有章法，最后可能它的生命力走不远，一下子就散掉了。
对，但是就是刚才为啥说时效性强呢？就是但是它的这个虽然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但是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短，都是这样，就很容易被下一个热点话题，下一个就是很那个网络的这个热点内容直接就覆盖掉了，这个就可能就被淡忘。
对，言之无闻，行之不远。
对，就比如是去年的这个《孤勇者》，对吧？这个《孤勇者》几乎是这个陈奕迅是为了这个《王者荣耀》嘛， 做的一首歌嘛，结果是火遍了全网。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成为了那个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这个儿歌性质的这种传唱程度
都会。然后你说上句，他那个能唱下句。
对，基本上就是俩孩子在一对歌，马上就能唱出来，成达到这种传播程度。所以说，但是你说《孤勇者》这也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文化传播。
但是我听《孤勇者》呀，是通过这个抗击疫情的那些医务工作者的那个短片动画，
完了他配的乐是
听到的《
孤勇者》。
对，
嗯，因为他里
确实挺振奋的，挺振奋的。
他里头歌词也写得很贴切。
对。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是王者农
对，但是你说小孩吧，你真正的问他，有时候我碰到他，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可能他并不理解他这个里头的歌词，他只是觉得这个旋律和他这种朗朗上口的这个音调，他就觉得有意思，传唱出来了。
对，我小时候没有互联，但是我小时候有什么呢？有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有这个
啊，尹相杰的。
三五岁的小孩也会唱，就是你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有录音机，他也在唱。
对，
所以说我理解的是，可能传唱这个东西，甚至是在早期的古代，没有电子设备，有一些童谣，只要是有人在传播，也在传唱。小孩呢，一学就会，学两遍就会。他可能最容易成为这个叫口水歌啊、口水歌谣的一个传播者、受众者。
所以说就是从你刚才描述的，就是每个时代的这个网络文化的这个主旋律啊，其实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像你刚才咱们说2000年左右那会儿的网络文化，可能都像 BBS 啦一些事儿啦，他可能他说的，我从我咱们现在感觉啊，从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的，其实是比较干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专业性有些，说白了就讨论的深度比较深，专业性很强。
对，
而且是发散面很广，但有时候可以潜水嘛， BBS 就他讨论的情况下，对一个话题很感兴趣，点开了之后，从里头的留言到它的主题板块的讨论，能作为一个课题，可以能捋出来很多的细节。就像是2010年左右的那会儿的网络文化呢，我们那个火星文，头发洗剪吹，对吧？
火星，然后那个文字好像比这个2010年还早。偏旁部首，对，偏旁部首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又像繁体字，又不像繁体字，是吧？
对，就是那会儿的，就是几乎咱们都要去有专门的火星文的这个
输入法，
对，就要打出火星文来这样的，
对，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上网的，我是网民，我交的朋友是网友，我跟你们大多数人不一样，那会儿上网还是个少数群体，所以我要跟你们不一样，要区分开。
对，所以说那会儿就是之后的就是更讲究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比如刚才说的咱们说的火星文了，以那会儿都搞的个 QQ 秀，对吧？
对对对，还有自己的空间，还要装修自己的空间，
装扮的都是花里胡哨的，而且是有各种风格的后现代的啦什么的啦，那些东西。这是就是零几年，就像说2004年2005年，就是那一阵的这种网络流行文化。再往后呢，咱们就说再往后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我就是偷菜
啊，偷菜。
校园网，就是
人人
那会儿，这个是再往后的这个，就是那会儿就是你想一个那会儿的，就是全民在偷菜，就是偷菜的这个火热程度达到，你晚上4点定个铃起来给人家打电话，我要偷你菜。
还有的我看那个新闻说，有的偷菜偷上瘾了，然后去真实世界去菜地里偷菜。
对，
回头警察把他抓住了。哎呀，我这个已经我没有偷上这个网上的菜，我只能这么发泄了，然后偷真菜。
对对，到最后是那会儿是就是几乎这个偷菜就突然一下就是开心农场嘛，
就火的
那叫是一塌糊涂了，那而且持续时间几乎是这个东西不光是只要是 不光是青年，就只要上网的都爱偷菜。
对，
嗯嗯。所以说这是到最后就是10年那会儿左右的。完了呢，到现在你说现在的网络文化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咱们就是
当时刚开始咱们说的，从2000年之前到10年，甚至我认为到2013年，在微信出现普及之前，这个互联网以电脑为终端的一个互联网的一阶段，
对对
啊，它主要是用文字，它说是多媒体，你可以去看视频、听音频，这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你要自己录视频、录音频的话，它还要再接一个外接设备，
有一定的门槛那会儿。
哎，对，有门槛。所谓的上网冲浪，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接受、吸收的一个过程。自媒体真正的普及，那个时候应该是2013年的微信。智能手机开始，那是一个分界点。
对，从那开始之后，就突然一下就是这个，智能设备也是方便
对
大家去创作。到现在就是短视频了。
对，我点一个键，我就能自己就创作。我会说话，我有脸，我就能创作。
对，
不用再像以前的敲键盘，或者是你再一外接一个摄像机，那门槛确实高。
对，而且是那会儿的创作还是真是有一定，也是也有一定的那个难度的，因为那会儿的软件了、硬件了并不是很发达，就是专门创作的那个还是有团队做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咱俩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智能 AI 人工 AI 的这一块，就是各种现在 AI 算法，就是造就你就可以搞定一些栏目和一些这个内容创作了，就是更方便。
固定互联网，我觉得就电脑作为终端的，可以简单说叫固定互联网。它那个时候的门槛高嘛，门槛高的话，需要人的素质也高，它的一些知识啊，无论是真假，它起码像这么回事儿。我觉得更像那个厨师里边大厨才能做出来这种饭这种菜。
对，比如那会儿
但是呢，看的
优酷了、土豆了，是吧？那个做的视频都非常高。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后来的现在移动互联网呢，是任何一个人，我有脸，我能说，哎，我就可以用手机，然后就可以录视频。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快餐了，就是一个人街边摊好吃不好吃另说。现在有了那个 ChatGPT， 就连快餐都算不上了，可能就像
料理包，嗯，
就是料理包，
嗯，一热就行了，一热倒出来
就
能吃了，
就很恰当。
所以说就刚才从咱们这个梳理了网络文化的一个发展史来看啊，就是每一次的网络文化的革新啊，它的受众都是说白了非常的，就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网络文化的这种洗礼。像比如原来的火星文，说你看初中生或小学生5、6年级，哎，他就会，只要他会去上网，他就会用这个火星文。所以说现在就是讲到了第二个问题，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传统文化，古诗了、诸子百家了，这些传统文化却抵不过一首孤勇者的力量呢？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孤勇者传唱的次数太多了，朗朗上口，无论是唐诗三百首啊，还是说是论语啊、诗经啊、
诗歌，
那个也是需要的，哎，需要的门槛高啊。这个孤勇者门槛不光低，还整天的给你洗脑。
对，
我不想会我都会了。
对，所以说这就有一定的思考。比如像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更多的就是咱不是说满嘴使这一道的吗？
不是咱们满嘴也是说儿歌唱那个
对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
对，咱们那会儿都唱的是一些这个，我觉得就是古诗诗词那会儿更多一点，就是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有深入的，就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小时候咱们并没有说是那会儿识多少字，但是通过的这个诗词，因为诗词它是有读出来是有韵律的嘛，它一种韵律的话就是能带动孩子的一种兴趣去朗朗上口，就跟现在的孤勇者一样。所以说那会儿的，
你看，我觉得，哎，你这说的太棒了，那个时候的诗词可能就跟现在的孤勇者一样，咱不说是很高深的、很高意境的这些，像引经据典的，包括汉赋，就是那个时候朗朗上口的，包括词，是吧？词就不就又叫诗余嘛，最早的词 有伴乐变伴奏的呀，
对对，
那个时候的词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但是它传承了千年，一些精华被传承下来，那些口水词然后被洗涤下去，所以咱们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词或者诗是非常精，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可能唐朝还是宋朝也好，那个时候可能也会产生像现在一样多如牛毛的一些作品，那些烂大街的口水诗、口水词，只不过它不够有内涵，或者不够意境，不够深远，没有流传下来而已。
但是现在的就是孩子们说的，比如说你要唱首歌，他可能会想起《孤勇者》，但是他不会想起儿歌来。所以说就是也说明，当然现在的这个媒体了、网络了就非常发达，很容易的你得到了一些信息。但是其实这些信息呢，其实从咱们刚才仔细的来想、深入的来想，它是有指向性的。
嗯，
而且它是单一的。
单一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丰富啊。你比如你听了《孤勇者》了，他没有跟《孤勇者》竞品的一首歌，对不对？你想咱们你
《孤勇者》打败天下无敌手，果然是独孤求败。
对啊，但是你比如说你听了那个《两只蝴蝶》是吧？但你还有他还有别的歌，
还有阿杜是吧？
对，阿杜，
还有刀郎是吧？那个
对，所以说他有别的歌能跟他竞品，
都在
但是现在呢，你看就是比如说去年这《孤勇者》，这去年一首，几乎从年初唱到了年尾啊。所以说他就这一首歌，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歌曲。但是就是孩子们有时候我给小孩们放一放听一听吧，他也觉得好听，但是他不愿意去唱。
那就是《王者荣耀》的魅力所在。我用一己之力，我能通过复制粘贴，我就是让14亿个分身。
所以说，就是通过现在讲呢，就是虽然在网络文化一说是网络文化非常丰富，
你看起来是丰富多彩的，其实它确实它里边是单调的。
对，
就是你看起来都是茫茫的大海，但是它大海里头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生物，只是单纯的一碗水。
对，一碗就是说白了就是消耗人们时光的一碗水。
对，浪费人的宝贵时间。
所以说从咱们这刚才的分析之后，咱们提出了第四个问题，这些文化是否能影响到下一代人的主观价值呢？
会，太会了，太会了。
你作为奶爸来讲，可以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
对，两个孩子，然后从小一直看到现在，从小我就自己给孩子编故事。现在我孩子上网基本上不怎么玩手机，但是玩 iPad， 我没有下载抖音跟快手，他现在可能在看一些，听类似喜马拉雅类似的这个节目，他通过声音音频来听东西，对眼睛有好处。这个互联网对孩子的影响肯定特别大，因为他小孩嘛，就像一张纸一样，你怎么涂抹，他可能以后对他的身心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底色。那从小给他描绘什么样的底色呢？所以这个手机啊、互联网啊，这东西叫防不胜防，一定要给他设置成那个青少年模式，是吧？就是让孩子接触这个 iPad 之前呢，我就是先点一些希望让孩子看到的一个类别，以后呢再推送，他就会自动的给孩子推送类似的东西，那么孩子他认为是自己想看到的。哎，
我更想说的就是这是一方面，一开始我觉得就不想让他接触，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是你社会，因为他就生在这个时代他就是有这些非常多的电子设备，就是在家长在用，身边人在用，所有人都在用，所以他不可能去不让他接触，所以赌不如输。所以说你的这个方案是在输，就是疏导，它有一个正向的引导，比如说你青少年模式了等等了，虽然这些东西为作用嘛可以探讨啊，微乎其微啊。
对
因为就像那个啥，小孩有的一些小孩似的，就是你不用教他，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这是个游戏，他就会去点。 比如像有些孩子就爱看，像咱们以前是咱们爱看，比如变形金刚，对吧？葫芦娃，或者是圣斗士星矢，像他们看呢，就是一看啊，这奥特曼，这些网络上供应的这些输出的东西，其实是赌不如输，必须让他接触的。但是这个接触呢，你不能说啊，一到了社会你连手机都没见过，一直家里就跟非常封闭似的，他都不会去用。
练就跟防盗链一样。
对，等他到最后一看，哎呀，买了一个手机，疯狂的去就迷恋上这个东西了，感觉哇，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对吧？这可能到最后效果更不好。
前些年，家长对这个孩子早恋控制的很严格，但是到了大学，咔嚓一下放开了，家长不在身边了，哎呀，早恋就一下就不叫早恋了，就是马上这孩子就放飞自我了，
对，放飞自我了。
自己以前，对啊，孩子自己之前也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是弄得遍体鳞伤，或者是都不太好，就是这是一个是类似于早恋，就是说你孩子。未来不可能不接受，不如前期给他疏导，给他让他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说前些年的那个电子游戏在八几年来到咱们中国，有电视游戏机的那个任天堂，后来九几年就咔嚓一下，就中国就把电子游戏就给
禁了，
哎，禁止了。那后来但是有电脑啊。然后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或者上了高中以后，接触互联网，接触电脑，然后玩网络游戏，一发不可收拾，多少人在网吧里熬夜，那还有猝死的，那也是在儿童时期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引导，他一下子就迷茫了，就淹没在这游戏的海洋里了。
但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们是一张白纸，网络文化输出给他们的，他们是肯定要去接受的。这个呢是由家长的一个，主动控制加上被动的一个实施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第二点呢，这个对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点也有极大的影响。是一个东西，比如一个咱们实操的一个东西摆在那儿，比如一个乐高，还有一个手机。他有可能很大的情况下他去选择手机，他不会选择那个乐高去，他觉得那个乐高太复杂了。
哎，我需要动手
动脑，
我需要
嗯，
我需要，对，还有需要力气，然后我在空间我在布置它，而且它生成的东西还没有这个屏幕展现的东西绚丽有趣儿，
对，
是吧？
是网络的这些东西给现在孩子们的一个有辅助作用，也有好处的作用，这个咱是不予否定的。但是也其实也给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呀，还是比较单一的。当然了，你不能说是啊，那个你可以带孩子出去了等等这方面。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坐地铁我就看到一对父子，他俩并不交流，而是孩子跟父亲要上手机，一直在手上，他不去看，他不会。而且车上有一些很好玩的细节，他也不去看，他是更多的是吸引在手机上了。就是说
手机哄娃神器啊，人家手机一出现，娃立马就不哭了。
对了，或者是像我去过一些主题乐园，他主题乐园的话，孩子们也是在看手机，他而不
那干嘛去呢？
他不在
换一个地点看手机而已，是吧？
对，他等于换一个地点看手机，这样我觉得是很影响下一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和兴趣观，因为看手机的情况下。对于咱们成年人，有的人还有瘾啊，方面对于孩子的瘾更大，但是在有瘾的同时，其实他在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力。
哎，你说太对了，不光是这个，我手机，我看的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平面，听到的是一个声音，但是真实世界的是多元的、多维度的，甚至我也是震动感，我有的那个气味，是吧？我有这个。
对
触觉的感受，温度的变化，是虚拟世界暂时是模拟不出来的。那我光通过这个简单的视觉听觉这两个维度，就是最最关键的啊，我的大脑的发育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真实的医学案例啊。国外有一个从小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这个眼睛不是没有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他只是眼睛的表层就把眼睛糊住了， 但是他神经啊、视网膜啊都没有问题的。一直到了这个人成年以后，后来医学发达了，觉得说你的眼睛其实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是你的这个角膜这一层可能有白内障类似的东西，我给你手术，你就能看到咱们五颜六色的绚丽的世界了。
嗯，
这个盲人很开心，说我从小我就没见过太阳，我真想看到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想看到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好，手术做完之后，这个盲人说，
嗯，
这个盲人说，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线和斑块，这是什么东西，我的大脑我要疯掉了。他适应了很长时间也没法适应他看到的世界，是
他大脑视觉的信息太多了，他接受
不了。后来医学加分析，不光是他的信息多分，他分析不了、接受不了而解读不了，甚至是说他的大脑的区域都没有发育，就是控制接收光学信号的这个大脑区域都没有发育，所以他大脑就解读不了这些光学信号。在从婴幼儿时期大脑发育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受到光的刺激，这一块没有发育，以后他成人以后再刺激他就发育不了了，他的神经元不分裂了。虽然他的眼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大脑已经定型了，这是最可怕的。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咱们要聊本期的这个话题呢，说希望咱们听众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千万就是如果是在带孩子比如外出的情况下，尽量让他去观察这个世界，就是咱们家长要控制好，而不是像刚才你说的是带娃神器啊，拿出来一下他就老实了。
对对对，
是你的一些方便其实对他是有，尤其孩子在发育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其实最好的对孩子最好发育的东西，可是说在他童年时代让他大脑神经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发育，他只接受很窄的一个信息源的话，他的大脑发育就不完整。你可以去带他去野外，去听听很远的声音，背景声音，看听听那个鸟叫虫鸣，对他的大脑发育神经元的分裂都有好处的。
其实是咱们的这个结论是其实是趋同一致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网络文化的这一块就是需要孩子们是需要一定的接触的，不是说是咱们必须是有很强烈的，有时候把手机多了把就是封闭住他不让去接触这些新鲜事物，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事情。第二呢，但是呢其实是也要控制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自己减少了，因为孩子有一个学习性嘛，模仿性嘛，你自己去减少了这个手机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接触使用的情况下，他也会去跟着你去模仿。比如你要是在家里不看手机，你拿起一本书一本杂志，虽然你在那看，虽然他是不知道你看啥，他会也会去找他自己的童话书了，一些小故事书了，别管他拿的正了是反，他也会在那儿去瞎翻一翻，去看一看。这虽然他翻到拿，即使拿反了，但是你也不要去呵斥他，他是在跟你去学习，在模仿，他去再去找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对，家长是孩子们的最好的老师。
你说为什么咱们国家的孩子这么容易玩手机？你看，就是在20年前。你看日本的孩子是不是也都玩这个家庭游戏机啊，手掌机啊？
对对对 ，GBA 了，什么 SP 了，任天堂的那插卡的，
为什么呀？而你看那些欧美的孩子，可能在玩滑板啊，是玩的橄榄球啊，踢足球，为什么呀？就是我能想到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咱们的国家发展的比较快，说真正的能供孩子去野外游玩的区域很少，因为第一个是说你可能大街上的车辆比较多，然后不太安全。第二一个就是真正能适合孩子玩的一些公园啊，一些户外的场所呀，就太少了，或者是说离的咱们的这个住宅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你想户外可能会不方便，
对。
然后孩子怎么办呢？在家里的话就手机呗。你看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那个人均的生活面积也很小，很拥挤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游戏机呗，手掌机呗，是吧？ 你看那个欧美国家可能就是地广人稀，或者是说他们发展的比较早，那公共设施各种的可能就比较配套比较齐全一些，孩子可以真正的玩户外游戏，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的就是全面发展比较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就是中国还是发展太快了，就像日本30年前发展那么快一样，父母都在工作，然后说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比如说父母上了一天班了确实很累，你再让他再去言传身教然后教孩子，是这个精力可能跟不上，是勉为其难。然后孩子呢说在缺少父母的这种言传身教的情况下玩手机，还是说爷爷奶奶教孩子带孩子，孩子可能是体力上可能精力上没有父母那么强，为了省事儿，那看手机是吧，你孩子不哭就得了呗。
对，
我带孩子去户外去，我奶奶跟不上啊，这摔了磕了碰了，就是吧。
对对对，
看手机，可能跟中国现状，这可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上升期是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这个东西也是在看，因为这个智能机啊是。咱们是不管你是承认不承认，2007年就是乔布斯2007年发布的这 iPhone，
对，
是一个 revolution， 就是一个革命。
对，
因为之前咱们都属于是叫多功能机，
对，
就是
一样的那种，对按键，
对按键的，所以说它即使再丰富啊，它不会像现在智能手机的这种痴迷程度。所以说在就是像你说的，以前的别的国家发达国家的一个发展的非常快速的时候呢，其实是影响他们在这个电子设备上影响的相对起来不会有现在的这一代有这么大。说就是有 JBA 有 SP， 就是像日本的这种的，其实那会儿也中国咱们也有带回来的。
对，
是它是属于更多的属于一种社交属性。哎，比如说你有一台来看那个
大家玩吧，
对，
大家伙还是在一起玩的。
对，大家伙在比如去我们家玩吧，或者来你看太阳树荫底下一会儿在那连玩带说的试一试打一打了，对吧？它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的。
对对，它这游戏机啊，是增进我们那个小伙伴们玩的一种工具而已。
对，或者它只是一个工具，比如说玩完了之后大家会对你讨论，就是那会儿的这个咱们的痴迷程度不像现在的孩子是叫沉迷了，可以叫的城市的孩子是他的社交属性可能更少一点，因为到最后比如上了小学他的二课，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二课了就已经非常紧了，等等补课了就是一些学习的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多。你其实像村镇里的这些孩子们的其实是户外的要比城市里的还要多一些。
就是更可怕的是现在村镇的孩子都少了，都涌向城市了，或者是在村镇留守的在乡村留守的孩子是爷爷奶奶看大的，他可能
也还是玩手机。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去过村镇也看过，基本上村镇一伙孩子靠在墙根那儿，一人几个孩子拿俩手机子一开始一直在那儿看。
对，最可怕的
所以说为啥我还是想咱们再说提这一期的这个节目，这属于现在基本上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去仔细观察，就是你无论是在一些公共场合，你就看图书馆啊，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游乐场，还有一些户外的场景，比如公园，还有一些比如饭店，像地铁里公交里，除了骑自行车他无法再去看啊，反正等等的一些情况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你就看这个看手机的这个人数占比就基数是非常大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大块咱们没聊，说现在的那个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这个他们上就是门槛太低了，各色人等五花八门都能涌进来。就说节目质量参差不齐，好坏咱也不说啊。就说他真的能够抓着你的那个注意力，你只要点开这个东西，一会儿一个搞笑的，这个没有意思的，啪嚓另一个就抓住你了。然后下一个短视频就说注意看， 前边那个小帅，然后遇上的大壮，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剧情他就吸引你，一个电影用三分钟给你讲完，你就觉得他是真是想看电影啊，他真节约你时间呢、啊，他可他妈真是也浪费你时间呢、啊。
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再问他你看了什么了，他不知道。
其实这两个里边，我认为最大的还是那个短视频。短视频里，他成年人上不能完全的就抵抗他，更别说孩子。这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注意力的一个毒品，它能够吸取你所有的注意力。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那个后患。
他对孩子来说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虽然他在手机上他能有很强的注意力，
对，
但是他实际上，你比如你给他一个东西让他去玩，他就没，他是发散力了，他就不是注意力了，他就根本注意不到这上头了。
对，因为那个手机短视频太吸引人了，然后就是他注意力非常，就是说我用这么强的注意力来吸引你，你再看日常的那些不是那么有趣的东西的话，他就吸引不过来。就是我吃辣，我都吃。超级辣，吃变态辣，我都习惯的人，你再让我吃微辣，我就没意思了。对，
比如你给他让他看完彩视频，你可以给他一个七巧板，那你说你拿这个去拼个大象长颈鹿，他觉得他就没意思了，二他也集中不了了，他就。
对，其实这个专注力其实更重要，让孩子坐下来去思考一件事情，会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而享受这个。自己独处坐下来能够做成的这个类似于拼积木也好啊，
一种成就感，
画画，对，那种成就感，那种对自己的性格的构建，那是别的东西代替不了
的，就是你家长你也代替不了。